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elby Radio。
大家好，这里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
飞河南，
对，我们嗡嗡的从北京和唐山嗡到了
郑州。
我们俩，我和周老师，我们两个现在在郑州东站，
一个没有人的候车，
也不是说没有人吧，只是说在西来人往的郑州东站，我们找到了一个相对人比较少的地方。它是在郑州东站的最边上，马上就要出这个站了的一个候车大厅。今天呢，我们一起去中原。
我们要定鼎中原吗？
定鼎中原，可是中元节刚过哎。
我们就穿越回去是吗？
对。
你不要说了，晚上我要一个人住。
是这样了，我们反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郑州、洛阳以及开封。
以郑州为中心发散式的旅游。
也不发散，就是我们先往东去洛阳，然后再杀一个回马枪。
去开封，
对，然后再杀一个回马枪，
再回郑州，然后再杀一个回马枪，再回
Ringo Lelby Radio。
现在呢，我和周老师，我们两个已经下了火车，然后从坐洛阳的地铁，就很罕见的三线城市竟然有地铁，坐了三站地，然后我们来到了酒店，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差不多吧。
嗯，
对，我们打算先总结一下这两天的行程，然后
为什么这么赶
的录一下，因为我们还要去吃饭。
不，因为年纪大了，第二天可能就记不清前一天的事了。
真的是这样的。我现在你问我昨天晚上去夜市吃了啥，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两个行程是这样的。我是周五的时候来郑州去试个喜剧演出，然后呢，周老师任瑶同学，不对，他是一个人，对，然后他是周六的时候和另外一位同学连同学，他们两个来郑州去。
看周华健的演唱会。
哇，天哪，他还能唱呢？
当然，宝刀未老。
唱《刀剑如梦》吗？
唱。
哎，那现场的那些就是来看演唱会的那些人，是不是都年纪比较大了已经？
对，在我们旁边的就是一位中年夫妻。
哎，那就是中年。
我们前排的是中年大哥，我左边的也是，就没有特别年轻的。中青年吧。
对，然后我因为我在演出，就是演出间隙和那个俱乐部人聊天嘛，然后就是说，我说我有同学来那个郑州来看演唱会，他们说看什么，他们以为看许嵩的演唱会。
许嵩是谁
呀？没听说过。
没有。
许嵩大概是可能90后会比较，就是 QQ 音乐三巨头啊，你肯定听过他的歌。
滴哩滴哩那个。
那是许巍。
Sorry，
就是他和那个
谁呀、啊？
那个男的，老上综艺的一个，
和那个男的是三巨头是吗？
就是有一个男的，他是沈阳人，然后头发有点长，然后眼睛有点小，然后妆很白，就是参加这次歌手，就一直在排名比较低。你也没看歌手，我也没看，
没
那人叫啥来着？没事。许嵩写过一首歌叫《玫瑰花的葬礼》，
也没有听过。
对，但是那就被时代抛弃呗。
是的，我和时代双向抛弃。
好吧，反正就是他们都以为是看那个许嵩的演唱会，然后我说不是，是周华健。他们都表示说听过周华健这个人，觉得他非常厉害，但是都以为他已经就是
退出歌坛了。
是的。
天哪，我这么老了吗？
可能 因为我们那些俱乐部的那些就聊天的那些演员朋友，人家都是
00后是吗？
对，基本上00前后的那种的，所以人家可能只是知道，就好像我们知道
周旋，
对，那也不一样啊，就是周就毕竟我们年轻的时候，周旋他已经不在了吧？
你听过周旋的歌吗？
听过呀。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听的？
我在现场看的。
就十里洋场的时候你
对呀、啊、四几年的时候我正在那个上海滩卖报呢这、哦、
四几年还是三几年？
四几年，周旋没有那么大，
是吗？
三几年更早的是蝴蝶
哦，
李香兰之类的。
我听周旋的歌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
他外婆是周旋。
不是如果我爷爷的外婆是周旋的话，那我怎么可能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呢？
你之前来过郑州没有啊？
没有，
一次来。
对，
我还挺常来的，然后我以为我好久没来了，后来算了一下，我说我23年，我说23年不就是去年吗？
对啊，
我去年1月份来的郑州。
你来干嘛？
是不是23年1月份刚开放刚解封，就是23年1月份？
对，应该是22、不对，
22年12月份解封开始第一波阳，是不是？
是吗？
还是21年？21年
忘记了，就这几年的时间线就是混乱的，
我也有点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我就是这么说吧，就第一波解那个大家都阳那次，我是12月份出差去的成都，然后回来就阳了，阳了以后好了以后，就是症状都没了，1月份我就来了郑州出差了。
哦，那应该是23年。
嗯，那应该是。然后来郑州开的店，开了店以后，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我在郑州做了体检，
查出来了不好的病是吗？
也没有。然后
为什么呀？那不是白捡了吗？
那我在郑州查出来，真是查出点啥来，我也用不了我的医保，因为我们公司给我们、那个、
别治了呗。
因为我们公司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商业的那个体检，然后是北京我都约不着，北京得提前4个月约才能约上。然后当时因为我已经拖到1月份都已经要截止了，我本来已经放弃了。然后我来郑州的出差的路上，我说要不然我就看一下呗，结果有。然后我就在郑州进行了一个体检，然后他那个体检中心就是他会安排专人跟你就是一对多的服务，
一对专人一对多。
对，就是他会在那待着，然后比如说你来了，他会跟你对接上，然后就跟你说引导你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然后他把我送进了一个房间以后，他就赶紧接另外一个客户。
那你从这个房间出来去下一个房间的时候，他还管你吗？
他如果看见了他就管。因为我去的比较晚，我就体检呢，你一定要晚点去，不要去太早。
真的，我在来郑州之前的2天，我们单位也是体检。
嗯，
就是他7点钟开门，我不到7点的时候到那个导诊台，排队已经从里边排出来好长好长的队。
是的，
你早上6点多就出发，然后到那儿也是10点11点结束。
对，
你9点去，我觉得11点也结束。
而且是这样的，你最后几名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所有的科室的人都站在门口，都向你招手。
对，
就是
因为你不检完了，他们不能下班。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是你到后班的时候，他很着急的情况下，他会给你开 VIP 室，就他有一些，他有一个 VIP 空间，然后他不想让你堆在那，想你快点的话，就把你领到 VIP。
但是你如果卡在人家快要下班的那个时间去的话，会不会他给你做检查，比如说做 B 超的时候，他就不想给你好好抄了，就随便一糊了说啊没事。
他是体检中心的话，你就算一开门去，他也是随便
给
你糊了，就跟那个摊煎饼果子似的，我觉得那么近。
跑题了吧？
是的，我们已经录了8分钟了，跟郑州没有任何关系。
有。
但是这次我来郑州，我就发现一个事情，我觉得还特别好。
什么呢？
就是我从郑州东站出来，因为我以前都是来出差，所以我肯定不会坐地铁。但这回我就
你身为一个被优化的人员，你就要坐地铁了。
对的，我只能坐地铁了。然后我来坐地铁以后，我就到了那个郑州东站的地铁站，我就发现一个我还深得我心的一个东西。
咱俩看见的不会是同一个东西吧？
你说的是啥？
你说的，
我说的是他的售票机。
哦，不是。
我先说。对，因为他那个售票机可能比较多，大概有8台或者6台，但是呢只开了其中的2台，其他的他都没开。没开呢，然后他就贴了张纸告诉你说，因为我们未来要节能，所以我们这个不开，如果你要有疑问请打什么什么电话。 这个情况我在很多城市都见过，因为那一排可能六七个机子，但是呢他只开其中的一台，其他的他也都贴张纸，但他都会写设备检修。我就老看老看，我说你这设备检修了一年了，你就直接说你为了省电就不行吗？但是我就觉得郑州地铁就很好，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就是为了省电开不了那么多，而且确实也没人，大家都刷手机卡比较多，在自助售票机买东西确实很少。所以你看的是啥？
我看的是在我出站的时候，它有一面墙，那一面墙上它在一些重要的换乘车站，它准备了那些就是打印出来的细细的小纸条，它把这一站能换乘去几号线，去哪些站，就是频率比较高的那些，它是给你打印出来，
啊，
然后就像你租房一样，你可以把那张纸条撕走。就是我觉得会，
它是公家打印的。
对。我觉得它会方便那些，比如说我用高德地图，我用手机，可能智能手机用的没有那么好，
嗯，
就是方便这些人，他可以有他的途径可以去知道我怎么才能走，而且这个东西我拿在手里，我就可以一直看，你也不用老是找工作人员去问
啊，我以为你要把它背记下来，
贴在我的手账本里。
对，然后我坐完地铁下来之后。去酒店吗？我就在我们酒店楼下的那个地铁站，我又发现一个也是深得我心的东西。但当然，这个我已经发了微博了，就是它的地铁站里面会有专门的一个临时纳凉点儿，
就叫纳凉点吗？
对，而且它现在其实因为今年特别热，好像大家各个城市都有那个，就是说要节能减排、环保什么的。我之前去杭州的时候，也是有好多人。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是从自己家里拿着一个小马扎过来，然后就在那个杭州大厦那个连廊地方也是有空调，人就往那一坐，人家商场也没有人轰，但是他那个地方并不会有说专门给你规定一个说哪两点，你就是说官方认可的，你是可以在这儿那个蹭空调的，对。然后他那就是，而且还有专门的椅子，都好多附近的人，你看老头老太太什么带着孩子，还有在那看书的，还有就是那个挨人一点的，不跟他们聊天，在旁边刷手机的，我觉得挺好的，因为郑州太热了。
真的，我
以为前两天北京已经凉快了，我想说郑州两个多小时离北京应该也不会太热吧，结果还挺闷的。
我就来之后，我就对于就是这个时间点郑州的这个热深有体会。
嗯，
就是这个时间点在咱们北方那边已经，
这个时间点是现在
8月31号、9月1号，就是八月底9月初这个时间点，在北方我们的城市已经有这种秋凉的这种意思来了，就是虽然中午的时候可能还会是会热一点晒一点，但
是
早晚已经有那种秋凉的感觉，
而且是爽的。
对，郑州呢，
我觉得现在回到了一个多礼拜以前的北京，又黏糊。
郑州是它正午的时候是晒的，它过了晒的这段时间之后，它就是潮卤，就是你的身上就是永远是黏腻腻的那种热，就是能击溃你的意志品质的那种热，
意志品质
就是让你想自暴自弃的那种，
就是他的热的我就是我的品质就败坏了。
对，就想活着也行，活着挺好，死了也行。
嗯，然后我是周五到的嘛，然后我就到了酒店以后，我就点了一个外卖，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就是坚定的，如果你去外面玩或者干嘛的时候，能尽量去饭馆吃就不要在酒店里，但我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周四的时候我就觉得大事不妙，我就觉得我好像感冒
了。你来月经了。
完了以后我就说点了个方中山的胡辣汤
啊，
就是味道还行，而且我印象当中好像以前郑州，就是因为我很早很早之前来过郑州，大概十几年前，就我做美甲那段时间，我在郑州学了将近3个月的美甲。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说有很多的那个老字号的那种特别好吃特别正宗的胡辣汤，但是我一次也没吃到过，因为那些正宗的胡辣汤他们只卖一早上，人家说都因为那都是回民的小吃嘛，人家做完以后人家就做礼拜去了，人家说我不卖了就。
哦，胡辣汤是回民的
小吃
菜吗？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们看的那个就是方中山什么的，他那个人不都是回民的吗？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胡辣汤是河南的。对，
那应该是吧。
是民族性我不太了解，我好像什么也不知道，是个大傻子。
嗯，但是你非常勇于的承认这个
无所谓
自己的身份，
世界都是一个草台班子，我是个大傻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我就吃了胡辣汤以后，我就想说去剧场， 然后我想说，那不然我就骑个自行车。其实坐地铁只有两站地，但是需要倒一下。然后我就想说，我想骑一骑自行车，我就发现他那个
感受一下郑州的风。
对，虽然是顶着28度的太阳，我就说我要骑个自行车。然后他那个自行车，我真的有了选择性的困难。他每个自行车上都贴着3-4张那个 A4 纸，就打印出来的房东直租。而且就是你像北京也会有那个小广告什么的，它很小，
对，
要不就塞在那儿，要不就贴在座上，它那个巨大。
我也看到过有房东直租的广告，但是我看的那个就明显，他一点都不用心，他骗人他都不用心。我看那张广告上写的是房东直租，一室一厅，一室两，哎，两室一厅，3室一厅。我心说这个房东房子也太多了吧，就是他什么户型都有，但是他就是房东直租。
那没准就是人家就是炒房的，就是房地产比较红火的时候，他买了一堆，现在砸在手里了，就只好来租喽。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的人生之路会很坎坷的。
是吗？然后那个我就去，我们演出的地方在油画厂，不是油画。
哦，我知道。
是那个油，炼油化工的那个意思，好像就是有点类似于七九八，但是我觉得它比七九八好，因为七九八里面有很多那种艺术展馆。他那边好像几乎没有，就是一些
没有是好是吗？
对我来说，因为它里面好多都是吃饭的，然后有一些文创店，然后它主要可能多数让你拍那些厂房，然后上面可能刷一些有一些那个什么彩绘啊，或者一些字儿啊什么的那种比较多。真正的那种艺术馆，反正我因为逛的不是很深入，我也没有特别找。而且我觉得里面特别好的一点，像什么蜜雪冰城啊，什么。瑞幸啊，这种便宜的
连锁
饮品都有，
都有。
因为七九八好久没去了，我很早之前去的时候都是巨贵的那种。
你这么说起来，我上一次去七九八还是我在北京上班的时候，那不得有15-16年了吗？
我记得，反正至少4-5、5-6年前我去的时候，只有一个 Seven， 还是在门口。你在里头，反正你买不着便宜的东西。
那里边，我记得七九八里边有那种就是。独立的咖啡店，他自己装修
就独立的东西都贵，
对，他就贵。但是我也没有进去喝过，15-16年前的我觉得我不配。
嗯，然后我还在那个买了一个蜜雪冰城，我觉得郑州的蜜雪冰城跟外地的不一样，
怎么
就感觉他们做营销做的巨狠，就是会有人在那唱 rap， 然后举着板子在那嗨。
蜜雪冰城的工作人员吗？
对，然后。它还有就是单笔扫码下单满15元可以抽奖抽凯迪拉克，哎不是
看全了吗？
不是，
别是凯迪拉克5元优惠券吧？
不是抽凯迪拉克电动车一辆。
凯迪拉克还有电动车？
它是凯迪拉克，克是那个
时刻的克，
不是，是一个气底下一个克夫的克。
哦哦哦。极客的客是吗？
就是它不是那个
氪金的氪
啊，对对对，嗯，所以它不是那个车的那个
什么，真的凯迪拉克。
就我先说吧，我花15块钱我就可以抽一次，但是我只买了一个4块钱的
柠檬水。
对，
我要是你，我就买一个2块钱的甜筒
啊。那你来了以后呢？
我们来了以后就是先办的入住，然后
真的是严格按顺序。
对啊，我们到了之后就是。第一站，因为我们订的酒店本来是说下午，因为是周末嘛，他下午3点之后才能入住，我就跟前台联系，他说你可以，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们就出去吃了一个饭，我们吃的不是什么胡辣汤啊之类的，是我在小红书上就是随便搜的时候搜到了一家，他说他叫，
叫什么葛是吗？
对，他叫葛记焖饼。
哎，你就是你说之前我没听说过这个，但是后来我们刚才从。郑州过来的那个路上嘛，我就开小红书，就开始疯狂给我推这个。
你把那个麦克风权限打开了是吗？
麦克风权限
就是你的手机这个软件会调用你的麦克风权限，你说的话它会听到。
我不知道，
可能今天晚上你的淘宝就开始给你推荐凯迪拉克。
我并不知道手机还有这个权限。
有的，它会偷听你说话。然后我们就去吃了葛记焖饼。
焖饼是啥呀？是像炒饼似的吗？
类似。我觉得它就是，
它也算是郑州小吃。
嗯，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在小红书上随便一搜，
嗯，
然后那个人拍的图片里边有一盘排骨，我就看那个排骨特别好吃，我就想去。然后连同学呢又特别的随和，他说吃什么都行，然后我们两个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们到的时候大概要一 点半快两点的样子，全是人，整个大厅全是人，没有桌，而且你也不能排号，那个
不能排号怎么抢啊？
对，然后那个服务员大姨就全是上了岁数的那种，然后我说我们怎么做，
他说
我说我们两个人
不好惹
我们两个人，他说那你自己找桌子，我说不排号吗？不排，
就是说比方说你们算一份，可能有五家都在门口等着，空出来一个桌，谁先冲过去就是谁的，
或者你就先找一个快吃完的在他旁边站着，就这种、
那如果那个人快吃完了又拿出一个笔记本电脑开始办公，
那我敬他是条汉子然后我们就是大姨挺好，大姨说你就两个人吗，我们说啊、他说那你拼桌吧，他也没有问我们拼不
拼，把你们
拼
到员工食堂那块，
没有没有，他也没有问我们拼不拼、他就把我们拼到另外两个女生的同一个桌、然后那两个人可能是当地人吧，应该至少比我们要当地，他哪怕不是郑州他也是周边的城市的人、他们两个就在那吃，
他们两个有说河南话吗？
没有。
那你如何判断的呢？
通过他们聊天我能听出来，因为拼了一个桌你实在是做不到不听别人聊天
他们有聊什么八卦吗？
也没有。然后我们就点了几乎都是大众点评上推荐的一些菜嘛、我们点了一个叫蜜汁排骨还是叫叉烧排骨，反正就是甜甜的。然后他们家的
河南菜
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就是他推荐好吃嘛，我们就去了、然后那个排骨，然后有各种焖饼，比如说圆锅焖饼、坛子肉焖饼，
我想问一下
羊肉焖饼，
他的焖饼是把饼烙好的饼扔到里头，还是说在菜的上面铺一层那种
焖饼？不是不是，我感觉他是把饼切成丝儿，
已经熟的饼丝，
对、
啊、
切成饼丝之后跟一些东西和在一起，或者是跟比如说卤好的肉或者是其他的菜放在一起炒一下、然后焖一下，是不是这样做出来的、我感觉。然后还要了绿豆沙然后那绿豆沙也是他们家推荐的、然后
哇，那我感觉在这个其实是不是也不是一个专门的河南小吃，
对，
只是说在郑州当地大家比较公认，
对，就是说好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愿意去吃，当地的百姓都愿意去吃、我到了之后才看它上面写是王府名吃，
王府，
我说对，我说王府那岂不是就是北京的王府？
也不一定吧，
就郑州有自己的王吗？
那他以前战国时期他可是郑国呀，
他不是从战国时期留的他传到现在也才传了四代，就是最早就是清朝那种的，因为他那个有一个面墙会有他每一代传人的照片，
那会不会他们，
我想说那个年代一个做饭的还能拍照、
照片啊，
反正他放的是照片，
嗯，
是不是他
没准
创始人
后做的呢，
那也有可能，反正就还挺好吃的、然后他的凉菜是你需要去那个大排档的那个档口去自己点，
哦，对，他好多那个郑州好多饭馆都是凉菜都是一进门一个一排然后你自己选那种，
对，要单点，然后连同学就派我去点凉菜，我根本不知道
他为什么派你，
就是我们得有一个人坐在那儿看包
哦，对，
然后我就去点凉菜，然后我的困境就是我说的话服务员听不懂、服务员说的话我也听不太懂，
那这样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个他真的是很本土的一个、
他的工作人员很本土吧，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要了一个像他好，我问他可以拼吗，他说可以拼，然后我就说那我要一个，
他就跟你拼了从桌子后来跳出来跟你扭打在一起，人家还得说拼命还得问一下还挺有礼貌、
然后万一我是要拼酒呢怎么办、然后我说那我就要一个半肚丝儿，然后那个的话要一个比如说半腐竹，他说不行，我说你不说可以拼吗，他说要肉的跟肉的，荤的跟素荤的拼，素的跟素的拼，我说哦，我说那我想要一个，就是他有一种凉拌菜我不知道是什么，他看起来红红的又绿绿的，
他不能一荤一素拼，
对，
那因为是荤素两个不一样的
价
价格
可能是，对，就是我看见那个是我没有吃过我都没有见过的，然后我本来不是一个喜欢尝试新菜色的人，但是那天我就觉得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我要尝一尝。
什么呀？
就是咱们中午吃的那个红红绿绿的那个、
蒸菜、
对，然后我说我想要这个是什么，我想要这个，然后他说啊，他没说什么，他说啊，然后他就啪给我盛了一个面筋
啊，
我说啊，
你指错了是吗？
我没有，我说要这个，后来我想算了，我不想再跟他沟通了。
哦，所以你没吃着啊？
对，我没吃着，我就沟、就是特别嘈杂，然后我就想啊，那赶紧点吧。然后他说那个你还要吗？就是我有半份肚丝嘛、我说要。他说那你跟什么拼？ 我就又陷入了茫然。
所以你们要了两个双拼。
对，我就又陷入了茫然。哦、我说啊，我跟什么拼？我都不认识。
你后边有排队的吗？
有。
那人不得气死了？
对，我说我
就这个娘们也不想好了就来排，就跟那排麦当劳似的，吭吭哧吭吭哧哧的。
你说的这个好像是电影里的一个情节，《甜蜜蜜》里边不就是黎明点菜点的很慢，然后张曼玉就跟他说，
就是如果我很熟悉这个。这家饭馆的话，我就会在后边滋儿咋的。如果我不熟悉的话，
你就会偷听我们的那个谈话内容，增长你自己的。
不是，如果我不熟悉的话，我就会站在远处看好了，我再去排队。
总之，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拼什么。然后他说：“你还要吗？”我说：“要。”然后我说：“那就这个吧。”我心说：“那你给我半份吧。”他就哐哐哐给我加满了，加了我满满一份，给的特别多。
对他这边拼的那个，就现场给你盛凉菜都冒尖儿的。
对，就特别多。
你看着那个盘子很小，
对他能盛的特别多
啊！
就那一盘凉拌肚丝儿，我们两个照死了吃，还剩了三分之二。
照死了吃，
对，就是使劲吃，剩了三分之二。然后我们走的时候，大姨收桌的时候，我就看见收到我们那桌的时候，她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塑料袋，把我们那个剩的肚丝装到塑料袋里了。
嗯、哦，那还行，没有
算。就是因为对，就是
不算太浪费。嗯，
对。
我那天晚上，哦，对，我是第一，你是周六说的吗？周六刚来嘛，
我
是我对，我是周五来的时候吃完了那个放中山，我就去骑车的去剧场了嘛。演完出以后，跟那个俱乐部的。那个工作人员啊，老板和其他的演员，我们一块去吃饭了。去吃的那个叫那叫啥呀？
我怎么知道？
他们叫焖饼，也不是哎，不是什么焖，他们就烙的各种各样的饼。然后呢，有一个炒鸡，就跟大盘鸡差不多，但是呢又没有土豆。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山东那个这两年不是挺流行那个临沂炒鸡吗？也不太像。然后有各种各样那种烙的饼，就有软和的，有脆的。然后你就把那饼蘸着那个炒鸡吃，就很好吃。而且我也吃了一个当地的凉拌菜，叫什么京什么
啊、哦？我看见过，
对，
我看见过那个字儿，
对我忘了叫啥名儿。那个菜很好吃，他们说除了河南没有，跟洗衣粉的味儿似的。
那好吃，
好吃，就是它有一种化学香料的味道，就有点跟那种折耳根那种感觉似的、
啊，
就
不
是，就不是，但不是它不是腥啊、
嗯，
我说那种感觉，就感觉它不是一个正常我们一般蔬菜里会出现的味道，它就跟一个很古早的劣质的洗衣粉的味儿似的，连洗衣液都不是，就反正就特别好吃，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好吃的。
嗯，我们中午吃完饭之后，本来我想的是我要。榨干每一分钟，然后我要去看其他的东西。但是吃完饭的时候，因为我看见人家我前面点菜那个人要了一瓶当地的啤酒，我说那我也来一瓶，就当地的啤酒叫金星。
再往前一句，
我说什么了？
我看见那个要点那个点菜的人要
啊，我看见在我前面点菜的那个人要了一瓶啤酒。
哦、OK，
然后我就想说我也来一瓶吧。然后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是又晕，因为碳水吃的太多，然后就晕碳，然后再加上啤酒，我就整个人
晕酒。
对，然后整个人就特别的没有斗志，然后我就跟连同学一撇即合，我们两个就回酒店了
啊，
就哪儿也没去
啊。
然后下午就是
然后保存体力。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因为太累了，然后就回酒店去休息了，然后稍微睡了一会儿，然后下午的话就出发去了郑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嗯
嗯。然后我跟大家说，你不要相信在入场之前任何一个人跟你说你买的这个水可以带进去，就是我是知道我是不能带瓶装水进去的。
嗯。
然后他门口会有人卖那种软的，就像那个软袋子。
嗯。
然后那个封口的那个水，就是白开水。
嗯。
然后是五块钱两袋。然后我说这个水能带进去吗？那个人说能，因为它是软的，我以为可以。然后我们就花两块钱买了。五块钱买了两袋，那两袋还挺大的。我这一边走，我就想，我说这个水这么便宜吗？它会不会就压根儿不是那个过滤过的水？然后
他知道你也喝不了。
你要这么一说，那有道理。然后我们就进去之后，果不其然，我们就被拦下了，说这个水不能带。哎、
嗯，
我说刚才那人说可以带呀，他说不能。
你找他去。
他说不能。我说那好吧。然后就放在那儿了。
嗯，我前一阵子不是那个上个月去那个杭州看演唱会吗、
嗯、
他们也不让你把瓶装饮料带进去，但是我觉得那点可能比你这个做的要好。他在安检就是要进去的时候，他会说如果你想带 他给你一个空杯子，就是不带盖儿的空杯子，他可能是怕你有东西可能装满了水，你要扔的时候容易砸着谁。
对，
但你如果就是敞着口的话，就那什么，
你可以把你的水倒进你的杯子里，
对，
是吗？
而且那个杯子还质量挺好的，
是吗？
对，
这次没有，
它里头也有卖的，也是那种农夫山泉的敞口的杯子，就给你散装倒的那种的。嗯，
你进场之后，它也有，它有绿茶，也有就是白开水，也是那种。就是敞口的，然后他上面拿那个保鲜膜给你糊一下。
哦，
嗯，然后你进去的时候就是10块钱一杯还是20块钱一杯，我忘了。
嗯，
就是反正就很贵了。然后，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因为这次我开盲盒，我的位置开出来了，就是前排内场前排，然后开到第三排。
Wow,
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我就要早早的进场。然后
你不能这么兴奋。
为什么？
我之前也开到过一个内场的很靠前的位置，但是我那票便宜，
嗯，
就是当年好妹妹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全场99，就是你可以开到内场，也有可能开到山顶，都是99，我就开到内场的最前面，而且我当时是买3张票4张票，当时我就觉得完了，我这辈子运气全都用完了，虽然我很想看坐到前面，但是我也不想把我的运气用到这个地步，如果当时没有开出来
怎么？你现在
我上个月没准就不会被踩。
我以为没有开出来，你现在就是亿万富翁。
那可能也倒不至于。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要早早的入场，我要在内场来回溜达，来回看，就是把我这个幸福的时刻人为的拉长。
就是，人家工人还在搭建呢，你就已经进去了。
没有，就是进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看。但是我虽然是第三排，但是我的位置比较偏，
嗯，
相当于我是最边边的。1、2、3、4，第四个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我再往边再有两个人就没有了，就没有位置，就特别偏。哦，然后
所以你能在看到侧幕条，他那也不应该有算侧幕条，就是你在看周华健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的经纪人在后在侧面给他指挥什么的吗？
没有人给他指挥。
哦，
他都那个岁数了，谁能指挥得了他？
没有，可能就会有一些经纪人往前往前。
不会的。
嗯，没有，
他不会。然后就是，我们就提前进去，然后就是
那你是7点半开始唱，然后他
我
不是他，你是7点半听他开始唱，
对，
然后你是几点到的？
我们大概6点左右就到了，6点就开始入场了，我们就去了。而且我跟你说，你刚一进到场，你第一时间先去厕所。
就还没有尿的时候，
对，你就先清空一下自己，然后你就开始溜溜达达或者怎么着，然后再。演唱会开始前半个小时你再去一次，就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排队了，但是还不是很夸张。
你说厕所是吗？
对，就是。
那我为什么不能在演唱会开始前15分钟我在体育场外面都拉撒干净了再来呢？
那你会
因为我要在那场就是
对享受高光时刻。就是我7点再去厕所的时候，厕所已经排大队，
嗯，
已经排很长了，那个时候你开始排队，等你排进去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已经将近要7点20，就是时间很紧张。
就是，那个第三性厕所也排队吗？
没有，他没有第三性厕所。
哦，
就是哎，而且因为
哎，是不是那场都用那种塑料房子那种？
有，他有两个那种塑料移动的，然后他也有正常的厕所。我觉得他排队的人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那个厕所特别少，是两个还是三个？
两个，
就是。那个隔小隔间不是两个就是三个，
哦，
就是一个厕所进去之后只有2到3个隔断，就是很慢，就这种的，
哦，
所以他排队的人就会比较多。
嗯，
然后我们还跟那个我们那个角的那个保安，我们还跟他聊天，然后就说什么，我说哎，一会儿你是不是不能看？因为我看好多小红书上那些就是前面唱的热火朝天，然后保安只能背对着他们那样。
嗯，
他说。不是啊，一会儿开始了我们就可以坐下来。
他其实有的人是专门的保安，有的人他可能会请一些类似于志愿者似的那种。
嗯，他应该是保安，他就长着一张保安脸。
哎呦，
就是一看就是朴实淳朴的保安大哥那种。
哦，
他可能比我还年轻，我不应该跟他叫大哥。然后我就开始在开场前我就开始不停的拍照，因为我是感觉在开场之前你会觉得不管你坐在哪儿，你都会觉得你离舞台特别近，你都会觉得我能看他看得特别清楚，但是等到一开场，然后这个舞台那个幕布一打开，
嗯，
灯光什么一下来，就是因为他不会站在舞台的最前沿。
其实你会觉得还不如是中间，但是靠后一点能看到大屏幕什么的，因为你坐在很侧面的话，你看大屏幕也不是。
我能看见真人，我为什么要看大屏幕？
你不是小吗？看不清楚吗？嗯，
能看得清，就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近，就是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嗯、因为他是7:30开始唱，我以为可能一个半小时左右吧。我没有
两个小时，
所以我本来想说跟你问你们俩要不要去那个夜市嘛，健康路夜市。
他至少是两个小时，因为我买票的时候他就说了，
谁说的呀？周华健本人跟你接通电话说的是吗？
票务就写了，大约是120分钟。
嗯，
就是，而且现在
他也没有请嘉宾，从头自己唱到尾，
没有。然后开场之前的话，我还就是在那个我的位置上拿着手机来回拍，然后拍那个现场的，
嗯、
发给我同事啊朋友看。
我上个月不是去那个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30周年演唱会吗、
嗯、
我当时也是又录了好多视频，又拍了好多照片，看完以后第二天就基本上没有再翻过那个手机了。
我去年看的时候也是，但是今年我一定要就是看一遍然后把它，因为今年我录得清楚呀。
哦，
然后我就在那拍拍拍，然后我就发给我的同事们看，他说你又去看演唱会啦？我说啊、哦、
哎，你这样人真的很讨厌呢、哎、
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同事，
因为就是我之前就会有一些同事，就是他会疯狂的
发
朋友圈，然后给人家发，
人
家都在那加班，人上班呢，你这除了年假出来玩呢？
我不是给每一个人都发，我只给就是特定的或者是有原因的发。然后因为我这个同事在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跟周华健这个演唱会的那个一个乐队的成员，他们有过一面之缘。
他们这个乐队这么多年都不带换的是吗？
对，他的很多人，比如说他的那个键盘手，他的那个贝斯手，就是从那么多年以前一直都跟着他。
那很难得哎，毕竟岁数都挺大的了。
对，就是因为去年我开演唱会的时候，我也给他拍照片了。
嗯，
就是说因为这个人跟他们两个还有合影，就是他们两个确实是见过面，但是肯定人家已经不记得我同事了。
对呀、啊，
因
为有的时候
太久了。
因为有的人说，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明星去一个饭馆去，老板就会跟他合个影，然后挂墙上。
他们是因为都骑摩托车
啊、
哦，嗯，当时是那个乐手，他也喜欢骑摩托，然后他们是去天津还是哪儿演出，然后我们同事他们就过去了。那个年代，国内骑那种重型机车或者是那种摩托的人还很少，
嗯，
然后我就又给他发，他说你去哪儿看啦？我说郑州，然后过一会儿就过了一会儿。他就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他说
他也在，
不是、啊、他就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说找亮点。我说这有什么亮点？我就打开看，就是一张从
曝光的照片。
不是，
有一个亮点，
就是不是，就是它是一张微博上下载下来的图、
嗯、
就是那个 keyboard 手
糊掉了啊，
不是，就是那个 keyboard 手发的微博、
嗯
嗯、他从舞台的后边，就是他的那个视角拍的那个观众席
啊，就是你们当场的，
对，
他关注了他微博，然后那个键盘手当就在你们当场拍了一张照片，里头有你，
对，就是他
你在干嘛呀？没有做出很丢人的举动吗？
没有，我就在那个我的位置上拿着手机往舞台里拍，然后可能是那个瞬间
他已经开了吗？
没有，就之前他们可能有些准备啊什么什么的，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同事说你找亮点，然后我说哪有什么亮点，我就看，我说哎，这不是我吗？然后我就迅速去那个 Keyboard 手的那个微博关注他，然后
他是以此来就是增加订阅的是吗？
我不知道，就这种概率很，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很神奇、
嗯、
然后他还跟我同事还跟我说、嗯、你旁边怎么还有一个大那个光头大哥，
说的是连同学
是吗？不是，是我旁边另外的人、嗯、我说啊，我说光头大哥跟媳妇儿他们也是人到中年来看演唱会，然后我还把那个照片放大了给我旁边那个人看，然后他说哎，这是哪儿拍的？我说是他们的乐队拍的。他说你认识他？我说我不认识。
我本来想约你去那个健康路夜市嘛，健康路夜市是我每次来郑州我都要去的一次。有一次我出差我来了，我去了一圈没有，我是8:30去的，
被取缔了是吗？
对，我说为啥呢？我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我来太早了，我还是冬天，我就一直等到9:30快10点也没有。后来我就第二天问我们的同事，那个时候好像我跟人家也不是特别熟，然后我第二天问他们说，他们自己也不太确定，他说有可能是那两年郑州要争什么先进文明城市什么的、
啊、
那一段时间，还有一次也是说还开什么民族运动会什么的，
就不让开了。
对，然后你俩不是没来吗？我这次就在我就又是围着那走了一圈，去吃了一个我们这个就是这次演出俱乐部老板给推荐的一个叫小莲。 炒冰，
碳水。
对，哦，我不知道为啥，就是这次来杭州特别流行吃各种雪花酪、各种炒冰、炒
啊，
酸
炒
奶
冰啊！
啊，
我还以为是炒饼，我还说碳水，你说对，
炒冰它也是碳水吧？天呐！
太甜了，不是
对，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它有榴莲的、芒果的，我买了一个叫什么奶酪的，我以为会给我炒一下，但是没有。其他的好像就是你要芒果，他就切一块芒果给你炒，有奶酪的，他就已经和好了，就直接给你
给你
盛
炒
了就。
啊。
对，买了一个炒冰，然后我又去吃了叫什么胖婶儿炸串儿，
啊，
然后它上面还有自己的照片，说那个什么上过电视什么的在那贴着，然后就是照片下边就是那个胖婶本人，就是你看照片的时候，你看到哇真的是婶儿，
嗯，
到下边你看真人就应该是奶了。就是至少可能跟他本人得差不多，得有个6、7年的差距。
那人家可能之前上的电视呗。
嗯，我就觉得反正郑州这个健康路夜市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来，
嗯，我们没
又
有。
巨大，而且他现在好像已经有穿，那夜市里头已经有专门的市场的管理人员了，就比以前看的好像要规范点儿。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夜市一旦走到这一步的话，它可能就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感觉。
因
就
为有，因
一
为
旦
有，
它被规范管理了，它就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野蛮生长、自发的那种，
他还挺野的，
是吗？
他没有，他只 都
就
是，
管了，但是管不了。
他都是自个儿拎个摊儿推出
那
来
他
一个，
管什么呢？
可能是管汽车吧，或者
哦，
什么的，
管人是吗？
应
管
该，
消费者。
因为他那个地方，他其实并不禁行，就是你要是就是
开车进来也行。
对你就不熟悉的话，你就硬要走也行，只不过那条路你可能得走40分钟也出不
那不
去。
就是咱们的那个梅道夜市？
对，但它比唐山梅道夜市要长又大，而且它是这样的，它那条街本身两边就是卖体育用品的，就是体育用品一条街，各种体育户外的什么牌子都在，而且人家也开得很晚。昨天晚上是几点回去的呀？
我们的话就是10点结束，然后因为你出站，
出站。
就是你出这个场
嗯。
馆，然后走到那个
其
地
实
铁
那场
站，
出去比看台出去还要再慢，是吗？
嗯，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就是人那么多人，你怎么着你也不会快，慢你也慢不到哪儿
对，我
去。
还特别问了那个人俱乐部当地的人，人家说最晚10点半，人家也开始陆续收摊了，
哦，
就是夜市。
也是是吗？
对，所以你
我们
来
是
肯
十
定
点
赶不
才
上。
结束，10点结束，然后我们往外走，我还没走到地铁站呢，就已经10点快40了。郑州是这样的，如果他有演出的话，他的地铁会就是往后推延他那个结束的时间，他是推到23点。
啊，
然后我以为时间很富裕，但其实你要出场，你要走过去，你还得快走，你慢走可能都不行。
排队还得，
然后我们因为不能去找你吃饭了，然后我们也自己也不知道吃什么，我们说不行的话，那就订个外卖吧。
嗯哼，
我们两个就在外卖软件上找找找找找，最终两个人一拍即合，在河南订了一个湖南米线，
湖
湖
南
南
米
米
线
粉，
啊。
就还挺好吃的，就是意外的还挺
炒的
好吃，
吗？还是
不
汤粉？
汤粉，就还挺好吃的，就是味道我觉得跟湖南当地的也很相似，就
嗯，
是味道还不错，尤其你吹着空调吃一碗热腾腾的米粉，就是很满足。
然后你们一觉睡到了
第二天早
几
上，
点？
我们约的是10点集合
是
嘛？
的。
对，我可能是，我自然而就是年纪大了之后，你可能到那个点钟，你虽然困，但是你也睡不着了。我可能7点多不到
就
8点什
自
么的，
动
我
就
就
起
醒
了，
了。对，就与其我睡不着，不如我起来，然后就起来收拾一下，然后我们就去跟韩老师集合。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河南博物院。他这个馆是修了好久吗？
不知道。
反正我有印象，不是上次来就是上上次来，我有想要来这个博物院，然后结果的人就说在修，然后只有旁边一个侧面有个什么临时展，我也没看。这次就去了，但是我就因为可能现在也不上班，我就对周六周日已经没有概念了。我
他
就
是
以为
周，
它是个正常可以来随便参观的博物馆，结果没想到是周日。
确实是周日的话人挺多，但是好在已经9月1号了，就
嗯，
第二天马上就开学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么多人，其实已经算好的情
对，我觉得如果是在暑假里的话，你就根本看不见展品，
况。
全都
嗯，
是人。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 因为你知你记不记得我还提醒你，我说如果你戴着耳机有线耳机你拿着，因为我之前在其他的一些那个博物馆租那个讲解器嘛，讲解器以后它就是不带耳机的，你要不然你就只租那种贵的，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小的讲解器，直接套在
后
你
边
耳
是
朵上
吧？
那种的，要不然就是这种可以有按键的大讲解器，但是呢你得单独买一个耳机线，大概10块或者15块左右。
那我能外接一个音箱吗？
可以呀、啊，
就是走到一个展品面前就开始当当当。
你的意思是人家的那个解说里面还会有这个摇滚的
不，
伴
就
奏
是
是
声音特别大的开始，摆在您面前的这个展品。
吗？哎，但是他这个就很好，他不但那个讲解器会给你专门配一个挂脖子上的带子，而且耳机也是
是
免
免
费
费
的。
的，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吐槽这个讲解器？
对他，我
根
不，
本就不准。
准，他也不全，
我觉得不是这个讲解器的问题，是它贴在那个展品上，它会贴一个号嘛？
对，
你想看那个，你就按那个号，按上那个号就不是这个东西，甚至都不是这个厅里的，你也不知道在哪儿。
也有，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展柜，如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展品，它会
嗯，
放在中间，这个四方体它一定是四面，它某一面会有这个号。我每一次都是转到最后一面，我才看见那个号在哪儿，我都邪了门了。
而且它我们在下面看的，它至少应该有3种。
对，
讲解器，
嗯，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展品它只有其中的一个讲解器可以讲，
嗯，
其实咱们就弄错了，咱仨人应该一人租一
一
个，
人租一个是吗？
对，
算了，咱仨也没有那么爱好学，
对，
不
我
能
们就
用就，
假模假式的就花
对，
30块钱租了个讲解
不
器，
能听就算
对，
了。
而且到了展柜那按了那个数就走了，
对，
根
就
本
是
也不是盯着那展品看，听人
按
家
了
那
这
个
个
解
展品的
说，
解说，然后人家还说着呢，我们就已经走到下一个展品了。
嗯。
其实我觉得逛这种博物院就是，其实是值得花钱去雇一个讲解员的，他会给你讲的特别细，你就会特别，像咱们今天，我觉得就是纯纯的是走马观花。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老觉得雇那个讲解员，他讲的就是他擅
对呀、啊。
长的那几
就是
个。
他背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是那些就是他的关键。但是雇讲解员的话，他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我在上课，
啊，
就是他很赶，他完全按照他的节奏、他的这个流程在走。你想看他给你讲这个东西，你想看看那个，他就你都看不了，他就让你走到下一个了。而且他就是会发散给你讲，你就觉得我花钱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得记住，然后我就特别紧张，我好像是恨不得拿出笔来做笔记的那
因为
种。
他讲解的话，他可能会加一些什么典故、一些故事或者什
对，
么的。
他会
你
发
要是如
散。
果这种讲解器的话，它是纯针对这个柜子里的东西给你念叨一遍。
就是各有利弊吧。但是确
嗯，
实人讲的会更，发散、更深入，然后你对他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但
对。
是就是会像上课。
但其实我对这个河南博物院，我没有任何做功课，我也不得了解它有任何镇馆之宝之类的。我只知道，就是说全国有能叫博物院的没几家，而且我是前2礼拜刚去的河北博物院，所以的话，那个
河北也是博物院吗？
对，
我只知道南京是
南
博
京、
物院。
河南、河北和故宫博物
哦，
故宫旁边那个国博都不叫博物院，好像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呀？中国博物馆啊？
我也忘了，
我不知道，我都没去过。
那个现在根本更不好排，
开学了应该还好吧？
约都约不上。我觉得，
开学了以后的工作日也不行
我不
吗？
知道为啥，就这几年，就大家伙都愿意往博物馆跑。
你
我
知道
记得，
为啥？因为其他博物馆的好东西全让国博拿走了呀！
对，不是，我不是说国博呀，我就说，
啊，
包括以前我最早出差去，你比如去陕西的时候，去陕西历史博物馆，你当天约都能去。等我现在去，你提前一个礼拜约不着，没有，还不是说暑假。
可能是前几年大家不能出门，然后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带孩子的家长就很愿意带孩子去，但是他也不愿意，不管这孩子愿不愿意去，反正就去那儿，然后要给孩子拍照，然后发朋友圈。啊，你看我教育孩子，你看我他多好，你看我们这是寓教于乐什么的，那孩子根本就不愿意看。
我今天
我经常
在，
在博物馆里看见孩子哇哇的哭，根本就不想看。那家长他妈就摁着他，给他往那照相。
我今天在那个博物院的时候，看见一个妈妈，就
我
是
听了他在国务院的时候，
在博物院看见一个妈妈，就是她带着她的孩子，就站在一个 器皿前面，他就
器皿，
对，就是酒器那种大瓮啊、大坛子什么的。他妈就开始问他问题，就像老师讲课一样。他说：“你看这是个什么呀？”他说：“是个什么什么。”他说：“那你猜它的用途是什么呢？”就在引导他的孩子。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瞬间走了。我想说，我都出来玩了，你不要再给我上课了。
但我觉得这样还好啊。如果他孩子感兴趣的话，其实也还行，总比那些孩子本来就不感兴趣，硬要你摁着在那跟着那个展品合影。
那我还看见过那种推着婴儿车。那孩子还穿尿布呢，也来博院，那可能就是父母想来，
嗯，
孩子没人看，
那可能是吧。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参观到一半的时候，连同学不是走了吗？
嗯、
咱俩接着看，
嗯、
就是有一个，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有个很网红的一只狗。
哦，对，我就是奔着他来的，因为去年的时候吧，我领导来过这个郑州，然后他也来了这个河南博院，然后他给我带的那个。就是伴手礼，就是这个狗狗的那个冰箱贴，就啊，我就是必须要找它，它真的是特别端庄，
它很像现代审美的那种狗。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这次发现它的狗腿上边写了一个二，我就说
刚出土的时候，
对，我
刚出土的时候会不会埋着半截只有两条腿，人家在数一二，
我就说它是一个官方认证的二狗子。
但是这个它虽然很多那个就是展品啊，它在网上很红，但其实可能在人家博物院里头，包括
它
的历史价值，
对，
所以它是跟其他的一些人混，一些人，
它是跟其他的狗
混在一起，
对，它是跟其他的一些狗就是并排在一个那种侧边的展柜里边的，它并没有单独有一个位置。
嗯、因为我上，
但是好多人去找它，好多人给
拍照，对，根本就拍不着，就是好多人都在后边挤着。
嗯、
我最后我去那个河北博物院也是。有一个就是网上很红的一个什么2300年前的什么短信，就是一块石板上刻的字儿，然后进去以后我就看见查人说有那个什么河北博物院七大镇馆之宝，就没有那个东西，
嗯、他只是就是现代人觉得
对，就完了以后我们看完那个就是博物馆，然后不就赶紧说去吃饭去吗？
嗯，
然后我说就是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爱吃烩面。
我没吃过，所以我
对我，然后我，但是我会想说，可能我来个两三次郑州，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是得尝一尝。
来都来了，
对，因为我喜欢吃那种就是味道比较冲的，
哦、
它这个面
屎是
吗？我喜欢吃味道重的，它其实味道不清淡。但是它的重，
它的那个像咱们中午吃的是羊肉烩面，我觉得它那个羊肉的那个味儿还挺冲的。
对，而包括它的汤，它是那种、
浓汤，
那种浓的、就是不是那种辣椒啊或者那样那种感觉的。对，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这叫什么炒鸡，炒鸡配的那个馍，他们管所有的面食全都叫馍。然后还有两个就是双拼嘛，就跟你说的那个似的、
凉菜。我终于在今天中午吃到了我想吃的那个。
我也是第一次吃那个蒸菜，还挺好吃的。
是吧、我就觉得我看他的样子，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好吃，但是我完全是出于好奇，我想试一试。但是他那个东西好像是这个菜外边裹着一层像面一样的东西。
对。
你点好了之后，他要拿走给你拌一下，可能浇了一些调料什么的、然后拌出来这个就是。菜蒸熟的菜外面裹着面，面上又沾着汁儿，就很好吃。
对，你不吃之前你看看你就没什么欲望
食欲。对对对，
我老一开始觉得那好像是哪儿剩了几个菜什么给那个混到一块儿
拌成品。
对对对对对、
但吃上之后就意外的还挺好吃。
是，而且我们吃那叫啥，那家叫啥来着，
和什么，
不是和记，叫什么圆
中国，
对，反正他那家，我们之所以选那家，一个是离博物馆不是很远，再一个他家是连烩面
哦
带炒鸡都有
嗯，
而且他家吃中午不必餐，
对，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快2点多了。
对，因为好多那种就是传统的那种饭馆人到中午都必餐，
说明这一家老板 POA 员工比较严重。
但是你确实，你像咱们吃完以后
咱们吃完就没有了，
他们把灯都关了，咱没吃完的时候灯都也没人，这个时候再去吃那种饭可能。
嗯，但是那个他们家的那个面也挺好吃的
啊。
嗯，我甚至觉得他那一大碗咱们两个人只吃那一碗面都能吃饱。
对，然后这次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又进了一步，我可能要下恶鬼地狱，就是眼大肚子小没点好。但确实也是
它没有更小份的了，
对
吧？对，
没有更小份的，而且它那个套餐里头本身就带四个凉菜。
嗯，
你看见那个东西没吃过，你又想尝一下。
对啊，
嗯，
无所谓，你就算不下恶鬼地狱，你会下别
的
地狱的，
对，
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我，但我只是想在跋涉地狱受苦，我不想去恶鬼地狱。然后我不就演出去了吗？你又去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神奇的博物馆。
嗯、对，我就在，我也是在小，我觉得小红书真的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就在小红书上搜，然后就说这里有一个什么纺织工业博物馆。
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挺感兴趣的。
嗯，就是我也挺感兴趣的，因为有好多人在那儿拍的照片，我出来我就觉得还挺新奇的。然后我又没有其他的地方去，我在郑州博物馆和它之间犹豫了一下。我想说，因为外边实在是太热了，像什么二七广场啊这些户外的景点，我就完全的没有勇气去。然后我就自己打车去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纺织工业博物馆，然后花了我20块钱打车到了那儿、
哦。我以为他要
没有没有，他没有门票，就我打车到了那儿之后，然后一个人都没有，就是那个院里边空无一人。我就是那个博物馆你知道是那种、
嗯、
然后这块一个人都没有。
它不是一个后修的馆。
对，它好像是原来是那种纺织厂的厂房、
嗯、
然后就是没有拆，然后那就干嘛呢，然后就把它留下来了。
哦、
然后我也不知道，在我来之前我也不知道郑州有这么多的什么国棉、嗯、什么一厂二厂三厂什么的，这些我也不知道。然后我是因为我住的酒店旁边就是五厂吧。
嗯，
它还有个大牌楼一样的。
它有一个四厂特别有名、
嗯、
我不知道，但我之前我不知道是棉纺四厂有名、
嗯、
我只是在搜的时候好多是四厂的这个那个，就是那个老字号啊、
嗯、
吃饭的这都是老看见。
嗯，然后我就去这儿了，然后看，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奶奶她原来在咱们那块儿，她也是这种类似于什么
棉纺
厂啊，
我爸也是。
是吧？
嗯
嗯。我奶是你爸师傅吗？
我爸是修机器的，
那不
是，奶
我奶奶应该是染线啊什么那种
纺纺车女
工。对对对，就是在他在我有记忆的时候他就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可能退休之后他带我回过一次他的工厂，我就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就进过那种纺织厂，就是染线的那种的厂房。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房子特别高，然后还有那些大染缸，然后人们就拖着那些白的线啊什么的在那来回走，但是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
哦、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如我就去那儿看看。然后去了之后那个楼是2到3层，但是开放的只有一层、
哦、
然后进去之后是一个中厅，你往左走它是一些历史那种纺线的机器啊什么的，那些那个排成一排给你看。然后你往右走的话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房间，
嗯，
会有什么厂办就是办公室，放着那种特别老旧的桌子柜子，然后会有什么供销室假装是在卖东西，然后
假装是在卖东西
就是它有柜台、
啊、
你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可以实际买吗？
没有人，我不是说了吗？没有人，
就
没
有人。
恐怖
哦，就是但是东西是真的吗？
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它是可以卖的，还是说就是只是没有营业员在？
没有营业员，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卖，因为它那块拦拿那个布条拦着、嗯、我去的时候只有一个父亲带着一个4-5岁的小男孩在那里边拍照，就是没有他俩的话这里就一个人也没有。然后我就往这个就像就场景重现那边走，然后厂办完了之后是厂放映厅，那个放映厅是一个像礼堂一样的、嗯、然后它有那种厚重的窗帘，它是半拉不拉，然后里边的光线就特别暗，然后里边坐了一个男的，脸特别黑。
真的假的？
真人
真人啊。
对，我不知道里边有人，我就推门想进然后他坐了一个人，然后他也不动，我就出来了。
他跟你打招呼吗？
没有，他也
欢迎光临
就特我给我吓一跳，我也不敢进。
嗯，
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了我就去那个什么办公室。我之所以选择去这个博物馆是因为我觉得它起码凉快，但我进去之后我发现它没有空调。
哦，它等于是以前的厂工厂。
对，
就是以前工厂办社会那种什么都有。
对、
啊、
它肯定有空调，它就是没有人，它就没有开，就里边特别热、
嗯、
我就在那个
也没有工作人员，
几乎没有。然后我就在那个厂办那个老旧的桌子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因为我还带了那个可以支着手机的那个，我还给自己自拍了几张。
就是一个工厂的办公室，你可以在里面跟一些桌子互动之类的。
对，然后假装一会儿自己是厂长，一会儿自己是会计。
那厂长跟会计肯定要在那个办公室里乌山云雨呀、啊。
那 我自己我就很忙，然后因为他但凡有空调，我就留在那儿写会儿手账啊什么的，但实在是太热了，然后我就出来之后，他就可能还有别的屋，然后还有 NPC。就是他有一个屋是模拟的那种就生活的场景，有写字台，有藤椅，然后有柜子，有大衣柜，然后还有那种单人床，就是特别古老的那种。然后进到那屋之后，就上藤椅上坐着一个大爷在那看书，是个活人。然后他看见我，我也看他。
他是要跟你触发一些任务吗？
没有，他看我一眼，我也看他一眼，然后他就还在那看书，然后我就在那个屋里逛，然后偷拍他。
我觉得大爷那个处理可能加了一个手机什么的，
那是抓娃娃是吗？
那
那个场景拍出来就还挺还原的，
嗯，
东西肯定都是老东西。然后我就逛了一圈，就很快就逛完了，因为没有什么。
所以那你推荐大家如果到中德的话去那儿吗？
我觉得如果你在附近住，或者是你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是可以去逛一下。但如果像我一样顶着大热的天儿花20块钱打车去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划算，而且只有我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他那个场景才特别就是有那种氛围感。我实在是没有地儿可去，然后就觉得我太热了，然后我又渴，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买杯咖啡吧，我就搜了一下，然后说就步行10分钟可能有一个商场里边有瑞幸，我就去商场了，然后就在那里边乘凉坐了好长时间，看时间差不多了。
对，是空调真的是拯救了全人类。
对，我就，然后
我们就汇合，然后我们就在郑州东站汇合了嘛，因为还竟然还稍微早到了半个多小时。
是的，我们本来是担心时间不够。
嗯，然后我就觉得郑州东站这火车站还挺好的，就它里面会有很多那种餐饮，是真正的就是市区里面有的那些品牌。而不像有的火车站是，就是这个饭馆它只有在这个火车站有，又难吃，你不得不吃。对，
嗯，
就虽然它这个火车站里面可能麦当劳、瑞幸什么的不能够有那些优惠的活动，但至少你能知道它这个味道是在一定的平均值，或者说你吃过它，它大概什么味儿你是知道的，
它是有标准味的。像你说的那种，除了在火车站外边什么都没有的，你是在内涵。
好多地儿都是这样的。
我以为你是在内涵唐山火车站里的吉远家，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吉远家，之前唐山市区有，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然后那个它这个郑州东站里面还有萧记，也是老字号的那个烩面，还有其他好几家烩面，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我挺喜欢吃的丽丽茄汁面。
哦，阿丽茄汁面
啊，对，阿丽茄汁面，你吃过？
我没有看见过。
对。他那个其实面一般，他最好吃的是里边那个卤的那个鸡翅啊什么的，特别麻，就是你吃他那个鸡爪。
那你早说咱们打包点呗，
咱们回去可能还能从东上。他那个鸡爪子就是你缩了那鸡爪跟缩了根电线似的，就电的你整个麻了，都整个嘴都麻痹了。
脱骨鸡爪，然后把那个骨头用电线替换掉了。
就是我现在说着我嘴里都是口水了，都
太阳能充电。
好了，我们其实后来我们两个就一块儿做，从郑州东转还稍微录了一下我们这个开头，也不知道到时候能用得了用不了。然后我们就坐了车到洛阳，现在已经到了洛阳酒店，准备好了，然后录完了，现在但是比我们的计划可能稍微的多录了10来分钟。对，我现在就要跟周老师我们两个去吃饭去了，因为有一个叫小街天府的，我之前查的，它是24小时营业。但是现在大众点评说不是，它可以营业到4点半，
凌晨4点半。
是，所以我们现在
坚持坚持就24小时了呀。
对，所以我们现在10点多应该过去还是可以吃的，而且它并不是洛阳本地菜，它是个川菜，但不知道为啥，就是说大家都挺推荐的。
可能是因为洛阳人民爱吃川菜吧，
就是你毕竟你在自己的家乡，你也很少顿顿都吃自己家的菜吧。
对呀、但是你到这个地方来，你不就吃这个地方的菜了？
可能是不是当地的本地菜不会经营到那么晚吧？
也是，
毕竟现在都10点半了，我们赶紧去赶末班地铁去吧。
好。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本来说想说这3个地儿录一集，但是现在估计都快1个小时了。
1个地儿一集。